第188集。我不知道我们怎么从一只鹦鹉的死吵到我要不要找顾且行的问题上了，以及吵得面红耳赤的两个人下一刻就扑倒在床上了。他永远就那么点招数，吵不过或者不想吵了就堵我的嘴巴，一边狂啃一边剥我的衣裳。我恨死他了，我对他拳打脚踢，他很灵活地把我压住，我被逼到墙角，实在没有退路了，会一爪子挠在他脸上，都挠出血丝来了。他一手将我的两只手腕压住，另一只手坚持不懈地剥着衣裳。我心里觉得委屈死了，但是也不想哭，我只能骂他，不停地骂他：荣琪，你王八蛋，你这是强奸！我也不知羞了，想起什么骂什么。他用胸膛将我彻底压平，就跟铺平一张纸似的那么轻巧。我彻底不能动了，他一边啃我的耳朵，抽空哑着嗓子回了句：
有了孩子，我看你怎么跟我一刀两断。
他一句话就把我说傻眼了，真有了孩子我该怎么办？我彻底不挣扎了，也方便他行事了。我哭着求他：
不要，我不要，求求您放了我。
可是荣琪已经疯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他可能真的挺怕一刀两断的。自从太医说要他节制点，他就没再怎么动过我，但现在他只能用着唯一的手段来拴住我。这一贯是女人拴男人的法宝，如今又被反过来用了，其实荣琪也怪可怜的。我可顾不上体谅他，求着求着嗓子哑了，最后只能变成压抑不住的抽泣。我哭得泪流满面，就这么着又让他强奸了一回。人家说一次算强奸，次数多了就是通奸，何况我还是他老婆，我找谁也说不清理。作案以后，他紧紧地抱着我，我们俩就那么光溜溜地在床上抱着。他发泄完了，气火也消了，放平了声色，开始求我：
杰哥，杰哥，忘了那些，我们重新开始，我带你走，江南还是塞外，你想去哪儿都行。
这个时候我哪儿也不想去，我哭得脑袋都木了，顺着他的话去思考，本能地回答：
我想回家。
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
我就是你的家。
他那么坚定，那么急切地告诉我，他拉着我的手按在自己的胸膛上，因为刚经过一番折腾，心脏跳得特别特别快，就好像要跳出来一样。他看着我的眼睛，虽然我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他说：
你感觉不到吗？你就在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有我的地方。
眼泪哗啦啦的就掉了下来，我根本控制不了，我用力推开他：
你滚开，我没有家，我的家已经让你毁了。
就是他，就是他毁了我的一切。有父皇的地方才是我的家，可是他把我的父皇杀了。他扑上来把我紧紧抱住，就像大人抱小孩那样抱着。他让我的耳朵就贴在心跳的位置，那里就传来有节奏的闷闷的心跳声，那么有力，敲打着人心绪平静。我真的平静下来了，所以能听见他清晰的声音：
原谅我，也原谅你自己，我只想对你好，像你像从前一样。
我还是哭，除了哭什么办法都没有，怎么可能像从前一样？每当我心软了，动摇了，差点就原谅他的时候，那些因我们的恩怨而无辜牵连其中的人，父皇、银风、三妹妹，他们昔日的容颜就出现在我眼前，朦胧的泪眼把他们的轮廓冲刷得很模糊，我抓不住也看不清，我只知道我对不起他们。尤其是三妹妹和银凤，在被我拖累之前， 他们曾经是那么简单的人，拥有那样坚强鲜活的生命，怎么可能忘？怎么可能重新开始？怎么可能原谅？我又不是神。如果他不爱我了，也许一切就变得简单了。我可以痛痛快快地恨他，或者干脆杀了他。可是，他的纠缠是我的折磨啊，他这样才能让我更痛苦。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我凭什么还能去拥有和接受他的爱？我泣不成声，颤抖着说完堵在嗓子眼里的话。荣琪，我不爱你了，你也别爱我了，好不好？求你别爱我了。他的拥抱松了松，又跟着紧了紧，我感觉有滚烫的液体落在自己的肩背上，最后只变成一句阴哑的
七哥。
我就这么哭啊哭得睡着了。那天他对我说有委屈就哭给他听的时候，我在心里发誓一辈子都不会再对着他哭，可我就是个言而无信的家伙，我没用，我无能，我什么都控制不了。他把我裹进被子里抱着我，也许一夜无眠。醒来以后他已经离开上朝去了。我孤零零地躺在床上，嫌这张床实在是太大了，衬得人特别的渺小孤单。床单被我们扭打成凌乱的形状，他怕惊动我，也没有将它们铺平。眼睛还是胀胀的酸酸的，想起他昨天对我说的话，想起这些天经历的一切一切，我就开始后怕。如果有孩子了怎么办？不能离开或者离不开他了怎么办？这些都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我用内疚，用回忆支撑着对他的怨恨，就像是在我们之间竖起一道冰冷的屏障。冰是不能轻易靠近的，寒冷有特殊的吸引力，会粘在上面下不来，除非能够融化它，否则强行分离只会撕得自己血肉模糊。所以我们谁都不能去碰那道屏障，我们必须保证尽可能安全的距离。不能有孩子，一定不能有孩子。我开始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我开始研究怎么样才会避免它发生。我想过偷偷服用避胎药，可是荣琪把我看得那么紧，我干什么他都知道，他怎么可能允许我乱吃药？而且苗红，就算他的心是向着我的，我要是那么干，他也一定会阻止的。最稳妥的办法是让他不再碰我，让我们重新彻底的陌生起来。我是那么偏执又没头脑的一个人，唯一有的就是点害人害己伤人伤己的小聪明。我知道荣琪最怕什么，他怕我提顾且行，哪怕是我不爱他了，只要我心里什么都没装下，他也有信心把那颗心找回来。可要是里面装了其他人，尤其是顾且行，他眼睁睁看着走进去的顾且行，他最受不了了。最了解的人最知道在哪里扎针是致命的，看来我还是挺了解荣琪的。我发呆到正午，终于起了床，荣琪还是像没事人似的来陪我吃午饭，他脸上还有道浅浅的抓痕以及深深的疲惫，可是做起事情来还是神采奕奕的，不知道用了什么奇妙的法子。苗红说晋王府上下传闻我和荣琪因为他娘打架了，事实上我们确实打架了，但具体因为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反正荣琪有抓伤为证，我又落了个剽悍的美誉。我看着他一口一口吃得那么香，假装那么香，忽然大发善心问了一句，好吃吗？他愣了愣，找了个孩子气的借口笑着说，
我饿了。
哦，多吃点。我麻木地回答，他忽然放下筷子不动了，直直地望着，眼睛里点亮热切的带着希望的光。 他以为我开始关心他了，我在关心他了。我不想给他造成这样的幻想，不想给他什么希望。我淡淡地问，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他也跟着回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看看桌上的菜肴，认真劝说道，以后别吃这些了，我都习惯了。他垂下眼睛，又问了那边在饭桌上莫名其妙问我的问题，
你这样多久了？
你死了以后的事情。我老实巴交地回答，声音轻轻的，